嘅講道經文咧，記載喺兩段嘅地方。第一段咧喺出埃及記19:4-6，裏邊咁講：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另一段記載《申命記》的8:2-3，裏面這樣說：你也要紀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40年，是要苦練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戒命不肯。他苦練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瑪拿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今日的講題叫做曠野的鍛鍊。我們有沽名正傳道為我們在當中為主正道，陳吉明弟兄為作即時翻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不好意思，你们要继续听普通话了。
不好意思，你要继续听国语话。
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摩西的时代，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到迦南地，花了多久时间？
在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去迦南地，要用多少时间？
应该很容易的问题
啊。
40年，对不对？
40年了吗？
那如果从这个埃及啊，原来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啊，在正常的情况下走到迦南地花多少时间？
即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从埃及去到迦南地要用几多少时间？
十一年？
11年啊？
11天？
11日？
哦 ，OK， 哎呀，差不多。Yeah.
差不多。
如果是走最近的路，就地图上方的路，
那从地图上面看呢，如果走最近的条路呢，
一个成年人大概差不多10几天。
是，如果个成年人啱啊，差不多走10几日就到了。
如果是一大群人，还有这个牛羊行李，可能要2-3个月的时间。
即如果好大群人啊，带埋佢牲畜呢，就要差不多几个月。
但是为什么神带他们好像走了另外一条路呢？
但为什么神又好像带他们走另外一条路的呢？
走那一条好像缺水缺食物的旷野。
走一条又缺水缺食物的旷野。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呀？大家先看到西乃山在哪里啊？
大家看到西乃山在哪里啊？
西乃山是在下面，不是在上面。
即是向南走的。
根据圣经呢，神带领以色列绕到旷野至少有三个原因。
根据圣经呢，即是神为什么带你走这条这么长这条路呢？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神知道没有经过锻炼以色列人，如果遇见强大的非利士人的攻击，一定会害怕逃回去埃及。
因为神知道如果一班以色列人没有受训练呢，当他们面对敌人非利士人，他们就会害怕，就会逃跑回到埃及。
这个在出埃及记这么讲。
出埃及记就这么讲了。因为我读嘛，法老用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好近，神却不领他们走那条路，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会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继续前往过红海的路。
放在我们现在的情境，
放在今日我哋嗰个情况，
有时候神引导我们走远的路，
有时候神会引导我哋走一条远嘅路。
或是迟迟不应允我们的祷告祈求，
或者是时常都不应许我们祷告的祈求，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神比我们还知道我们的需要跟软弱，
因为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和软弱。
第二个原因呢，是神要在以色列，神要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律法，组织和训练以色列人。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神要在西乃山同埋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律法，同埋组织训练呢一群以色列人。
那刚才啊，这个主席已经念过这一段的经文。
啊，呢一段经文头先啊，主席都同我哋读过了哈。
神的心意是要拯救啊，这个神的子民从敌人的辖制中出来。
神的旨意就是要将他的子民从敌人的辖制之下拯救出来，
与他们建立关系，
跟他们建立关系，
也要颁布律法跟典章来教导他们过一个圣洁属神的生活，
还要颁布律法、律例、典章教导他们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就为的都是要将以色列人呢带来归回给神他自己，
就是要将以色列人带回归属神自己。
所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停留了十一个月，聆听和学习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
所以以色列人结果就在西乃山上面十一个月啊，在那里领受神的颁布律法、律例、典章。
我们可以讲说，这是一个为期一年的属灵训练营。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差不多一年期的属灵训练营。
我相信也是一个军事的训练营。
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军事的训练营。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神要借着旷野的路程来训练以色列人信靠神，脱离在埃及四百年的外邦文化的影响。
神就要透过这个旷野的路来训练以色列人去信靠他，同埋脱离在埃及受四百年嗰种嘅文化影响。
在《生命记》这么讲，
啊，《生命记》咁讲啦，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得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给你们，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但我相信神原本的计划，可能是在旷野中要锻炼以色列大概一年半。
所以照我估计咧，即系神本来计划。就想着用一年半的时间训练以色列人的。
但是呢，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以至于在旷野漂流了，多漂流了三十八年。
但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神，所以结果在旷野多留了三十八年。
我相信读过民数记的弟兄姐妹，可能对于神在旷野严厉的管教以色列人印象深刻。
我相信大家读过民数记呢，你就会看到神怎样在这个旷野严厉地惩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不信。
但其实一开始的一年半，神在旷野对以色列人锻炼是都是出于恩典。
但是本来神的旨意就是用一年半来到训练他们，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
刚离开埃及地，以色列人来到海边，前有大水，后有埃及追兵。
当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面对的是前有大水，后有追兵。
他们开始埋怨说，宁可在埃及为奴，好过死在旷野。
他们就开始埋怨，说宁愿在埃及做奴，好过死在旷野。
百姓过了红海之后，来到了苏尔的旷野。
百姓当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去到苏珊的旷野。
到了一个地叫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去到一个地方叫马拉，就是苦，水苦的意思。
因为水苦不能喝，百姓就埋怨摩西。
因为水很苦。不能够饮，所以百姓又埋怨摩西。
到后来到了这个逊的旷野，
后来去到凡的旷野，
因为食物短缺，百姓再度的这个埋怨说，
因为食物不够，所以百姓又再埋怨了。
他说那时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
他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好过即系嗰阵时候，我哋都有肉食嘅，喺旁边好饱足嘅。
之后神供应百姓的需要，先有这个鹌鹑肉，后有属天的食物玛拿。
咁后来神就供应百姓，先有呢鹌鹑肉，后来就有属天嘅玛拿。
然后百姓又因缺水，第三次埋怨。
咁都又有一次缺水，百姓又再埋怨。
要拿石头打死摩西。
要用石头打死摩西。
他们怀疑神是否同在。
佢哋怀疑神。有没有跟他们同在？
他们怀疑神是否有能力解决困难。
他们怀疑神有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但是神又再一次的供应他们从磐石里面出水。
神一次再供应他们从磐石上流出水来给他们喝。
我们仔细看经文会发现，
所以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在这三个月离开埃及一直到西乃山的路程当中，
就是从离开埃及到西乃山三个月这段时间，
面对百姓的埋怨跟不信，
面对
对不起，
百姓的埋怨和不信，
神有没有生气惩罚以色列人？
神有没有生气或惩罚以色列人？
没有，对不对？
没有，
神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惩罚，
神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惩罚，
不但没有处罚，甚至当这个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不单止没有惩罚，当敌人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神还保护跟战胜了亚玛利人，
神又保护他们，令他们能够战胜亚玛利人。
神在这个时候呢，对待以色列民呢，就好像在抚养一个婴孩一样。
神当时对以色列民就好像抚养一个婴孩一样。
他的重点是让以色列民能够经历跟认识到神的爱跟神的能力。
目的就是让他们经历到神的爱和神的能力，
以及经历神的保护和供应，
还有经历到神的保护和供应。
但是神的保护跟供应不意味着说神的子民不会遇见困难，
但神的保护和供应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遇见困难。
在这旷野的历程当中，神没有一路呵护让他们走旷野像在伊甸园散步一样，
我们看到在一路上面神没有很呵护保护他们好像在伊甸园一样，
而是引导以色列民经历旷野的缺乏跟艰难，
而是要带领他们经历旷野的缺乏和艰难，
因此他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存活完全是出自于神的保护跟供应，
所以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存活就是因为全靠神的保护和供应。
到了西乃山之后，
到了西乃山之后，
神与以色列的百姓立约并且颁布律法，
神与以色列立约和颁布律法，
他要求以色列民要遵行律法，
神要求以色列人要遵守律法，
而以色列民也承诺他们会遵守律法，
以色列人都承诺他们会遵守律法。
也就是说，神借着立约和颁布律法清楚来教导以色列民，
我们看到神是透过立约和颁布律法来跟我们清楚教导他们，
神是他们的君王，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即是神
是
的
国度，圣洁的国民，
以色列民就是属于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
在立约并学习立法之后，
在立约和学习律法之后，
这个软弱的以色列民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待了四十昼夜，他们不晓得摩西发生了什么事，
软弱的以色列人因为摩西在山上面四十昼夜，他们不知道摩西上面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就慌张起来要求亚伦造一个看得见的金牛犊来代表看不见的耶和华神，
他们就紧张起来了，他就要求亚伦帮他们做一只可以看到的牛犊，要代替看不到的耶和华。
这个举动或许没有真正的违反那个十诫的第一诫，
这个行动或者没有违反十诫的第一诫，
但明显的违反了十诫的第二诫，
但是明显违反了十诫的第二诫。
因此摩西下山之后，神就第一次惩罚了管教的以色列民，
所以当摩西落山的时候，神是第一次惩罚和管教以色列民，
借着利未人的刀杀了三千人，
他又利用神就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杀了一群以色列人。
在西乃山停留十一个月学习律法和整军经武，并且完成了会幕的建造之后，
在这十一月的时间，他们就领受了律法和学习神的诫命，这样都整顿他们的军事，
以色列民很有组织的向迦南地前进，
他们开始很有组织的向迦南地前进。
但是很可惜的，虽然以色列民经历了那么多神的恩典跟公义，
但很可惜，虽然以色列人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和供应，
也学习了神的律法，
和学习了神的律法，
但他们还是一不顺心就发怨言，对比在埃及当奴隶的好处。
但他们每一次当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他们就会想起埃及，就去做一个比较。
他们的身体离开了埃及，但是心仍然在埃及。
他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仍然在埃及。
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埃及奴隶的生命，
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埃及奴隶这个生命。
在他们这个离开了这个西乃山之后，就到了塔贝拉，百姓又发怨言，
我睇佢哋离开西乃山，佢哋去到一个叫他被拉嘅时候，佢哋就开始发怨言啦。
神就加以管教，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神又管教用火了，在佢哋中间焚烧。
接下去啊，还是一样，到了啊，这个基罗啊，基伯罗哈他瓦，在那边没有缺水，也没有食物，也没有缺食物。
啊，跟住佢哋去到一个地方系基罗嘅地方，嗰度又冇缺水，又冇缺食物。
但是他们想吃什么？
但系佢哋想食，
他们想吃肉，
你想食肉啊？
他们想吃西瓜，
想食西瓜。
OK， 针对以色列民的抱怨，
面对以色列嘅抱怨。
啊，他们说没有肉吃，但是神就怎么仍然供应。
佢哋话冇肉食，神仍然供应俾佢哋。
但同时也加以严厉的管教。
但同时神会加严厉嘅管教。
在民数记这么讲，
啊，民数记咁讲话，肉在他们个牙齿之间仲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来到击杀了他们。
最后当以色列民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安营，
最后当他们去到巴兰旷野安营的时候，
摩西遵从神的吩咐，差遣了十二个探子去勘察迦南地的情况。
摩西就根据神的吩咐，差派十二探子去进入迦南地。
但是他们听了探子的回报以后，就怎么样，就忘了有神的保护跟供应。
但当他们后来听到探子的回报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神的保护和供应。
他们就要违背神，要打死摩西回埃及去。
他们违背神，他们想打死摩西，跟着回埃及。
所以神惩罚他们在旷野多漂流了三十八年。
所以结果神就惩罚他们要在旷野多留了三十八年。
不是只是为了惩罚，
不单只是为了惩罚，
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没锻炼成熟，
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未能够锻炼到成熟的地步。
神的心意不只是想要拯救人，带领人进入他的国度。
神的心意不单只是拯救人，然后将他带入神的国度，
更是希望每一个进入神国度的子民都有神的性情，
而是说想每一个进入神的国度的人都有神的性情，
在思想在行为上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在行为和思想上面有神的形式形象和样式。
以色列人长期生活在埃及的统治下面，
以色列人长期在埃及的统治之下，
受到外邦文化和宗教的影响，道德败坏的污染，
受到外邦的文化宗教影响又道德败坏，
所以需要重新的学习过一个圣洁依靠神的生活。
所以他们需要重新学习一个圣洁依靠神的生活。
因此神把他们带入旷野来锻炼他们，
因此神要带他们进入旷野来锻炼他们。
可惜的是，在旷野漂流的第一代以色列民虽然经历各种神迹奇事，
很可惜第一代的以色列民虽然经过很多神迹奇事，
清楚地看到神的保护跟供应，
很清楚地看到神的保护和供应，
但是他们生命仍然没有更新，不愿意信靠神。
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更新，不愿意依靠神信靠神。
以色列人的身体离开埃及，心还在埃及，
他们的身体离开埃及，但是他们的心仍然留在埃及。
所以就如同以色列民被神拯救之后，被神带领进入旷野一样，
就其实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神的拯救，进入经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后，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辖制。
我们基督徒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辖制。
神并没有马上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神没有立刻带领我们进入去应许之地，就是新天新地，
而是被带入教会，一个属神的群体，来继续来学习过信靠神的生活。
也带我们进入教会，就是属神的地方，训练我们有这个属神的子民的性质，
同时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心思意念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控制，
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心思意念来到能够有更新。
就好像以色列人必须脱离埃及的辖制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脱离埃及的辖制一样。
基督徒必须脱离的第一个辖制是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
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脱离的辖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谁而活。
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要为自己活，为人活，而那个人可能是你的这个父母、你的家庭、你的儿女。
世界就教导我们为自己活，或者是为人活， 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家人、父母、配偶、儿子。
但是属神的人是为神活，是为了敬拜侍奉神而活。
但是属神的人就是为神而活，为了敬拜侍奉神来到生活。
这个我们看过的经文，在这个经文里面，神拯救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民。
这段经文先来读过，就是神拯救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民。
神救赎我们基督徒之后不是没有目的的。
神救赎了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
是要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要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也就是分别为圣归属于神，
分别为圣归属于神，
成为神珍贵的财产，
成为神珍贵的财产。
这个是在经文中做我做属我属我的子民的原文的意思，
就是在经文里面作属我的子民原文的意思，就是很珍贵的财产。
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有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宝贵的，
就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宝贵的。
这个可以从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看出来。
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圣子为我们所付出代价来看得出神多矜贵我们。
第二个，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财产。
第二个就是我们属神的，我们属神的财产，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
意思说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
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配偶，不是儿女，也不是工作的老板，
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配偶，不是儿女，都不是我们的老板，
而是至高的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
也至高的造物者，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蒙拯救，是要我们归向神，做神专属的子民。
我们蒙拯救是属于神，是专属于神的，
并且要做一个君尊的祭司，
还要做一个很君尊的祭司。
祭司就是分别出来来为神的服侍的人。
祭司就是一群人被分别出来去服侍神的。
祭司的国度其实就是人人皆祭司。
祭司的国度的意思就是人人皆祭司。
我们的职责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去传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美者美德。
圣洁的国民是知道国民的特性，
圣洁的国民是属于国民这群人民的特性。
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为神而活。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属于神，为神而活。
为神而活，这是属灵的高调吗？
为神而活是不是一个很属灵的 高口号呢？
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为神而活吗？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真的为神而活呢？
几段的经文让大家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
有几段经文我想跟大家看看，哥林多前书这里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的旨意。
十四章这边讲说，我们呢都是为神而活的人。
十四章这里说，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为神而活的。
在罗马书这边所讲的世界，其实是指的这个受到魔鬼撒旦影响而形成的反对神的势力系统。
罗马书所说的世界呢，其实是指受魔鬼控制核管的一个系统。
简单的来讲，这个世界就是指正在冲击信徒的一切属世的事物，包括情欲、潮流、文化等等。
或者我们用一般来说，这个世界是指是冲击我们信徒一切的属于世俗世的事物、情欲、宴乐、文化潮流各方面。
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其实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就是说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
我们都是习惯的奴仆，
我们其实是惯了一种奴仆的生活，
我们也都还暴露在这个世界的思想跟潮流的影响之下。
我们都是受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文化影响之下。
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去学习神的话语，操练遵行神的话语来生活。
所以我们要很刻意地去学习，还有训练自己去学习神的说话，怎么生活。
从过去习惯的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过一个超越环境影响、依靠神、爱神、爱人的生活。
即系点样从过去嗰个生活，我哋要脱离出嚟，能够释放自己，能够过咗一个依靠神、爱神、爱人嘅生活。
以色列人在旷野，虽然每天看到神的行的神迹奇事
啊，以色列民虽然喺旷野每日都睇到神嘅神迹奇事，
但是遇到各种状况就开始埋怨摩西埋怨神，
但当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埋怨摩西埋怨神。
其实以色列民的软弱也是反映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软弱，
其实以色列人的软弱都是反映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软弱。
当我们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我们就忘记主的恩典开始埋怨。
当我们遇见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就开始埋怨。
那相反的，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鞭打遇危险，但是他仍然蛮有喜乐。
但是我们看一下使徒保罗，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受鞭打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喜乐。
这段经文我就不念了。
这段经文我们熟了，我们不用读了。
在这经文里面，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学会了。
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得很清楚，我学会了。
学会了什么？
他 学会了什么呢？
学会了坚忍吗？
是不是学会了一种坚忍啊？
或许
或者，
但他真正的秘诀是说他学会了倚靠神。
但其实真正的秘诀就是他学到了倚靠神。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是要学习。
同样，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都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倚靠神属天的供应跟能力。
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供应属天的能力。
在《生命记》这么说，
《生命记》是这么记载，八章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旷野当没有食物的时候，
神大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来供应他们。
神可以将石头变为饼来供应他们，
但是神没这么做。
但是神没有这么做，
神反而是供应奇怪的玛拿。
神反而是供应一些很奇怪的玛拿，
那个玛拿过一天还会消失，
这个玛拿就过了一天就会没了，
所以不能储存，
所以又不可以拿多。
所以神供应这个奇怪的玛拿，目的就是要教导以色列民。
神供应这个很奇怪的玛拿，其实就是要教导他们，
我要天天的依靠神的供应，按照神所定规的方式生活，
就要每天都要依靠神的供应，还有按照他所定的规律来生活。
因为真正的供应不是依靠这个世界的物质，而是出自于神的意志。
因为真正的供应不是出于这个世界的事物，而是依靠神。
那神所定规的生活方式，在摩西的时代是遵守律法的规定。
神所定的在摩西时代就是这个律法。
但是律法其实主要是要维持人与神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
这个律法最主要就是维持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遵行律法所代表的是顺服跟信靠神的那个意思。
遵守律法其实是代表一种信靠和遵守神的律法的意思。
那在新约的时代，神所定规的生活方式，这个除了耶稣的教导之外，最多的就是在新约的这个书卷里面。
那在新约时期，即除了主耶稣的教导，神的意思就是在书卷，圣徒的书卷里面。
在以弗所书这边讲说，你们行事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这个虚妄的心行事。
记不记得以色列民因为四十昼夜看不见摩西，就要求亚伦造这个神像。
你还记得当摩西上了山四十昼夜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要求亚伦做一个形偶像。
亚伦跟以色列民很有默契的就造了一个金牛犊。
咁亚伦同埋以色列人好有默契嘅，咁啊做咗一只金牛犊。
为什么是金牛犊呢？
点解系金牛犊呢？
其实金牛犊是以色列民在埃及所可以看到的一个神像。
金牛犊就系以色列民喺埃及能够眼所看见嘅神像。
哦，这个金牛犊本身不是太阳神，但是它是代表着太阳神。
金牛犊本身唔系太阳神，但系代表太阳神。
啊，金牛犊是一条牛哈，它只是两只脚拖着这个太阳来前进。
咁佢系一只牛，咁啊有两只角，两只角就托住太阳嚟到前进。
所以是代表太阳神。
所以金牛犊系代表太阳神。
但是以色列民呢，将这个代表太阳神的哈阿比斯牛的像转移成代表耶和华神。
咁所以以色列人咧就用一只牛呢个代表着阿比斯太阳神嚟到代替咗耶和华。
完全忘记他们所这个承诺遵守的十诫的第二诫。
忘记着佢哋曾经承诺遵守十诫嘅第二诫。
也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就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诫命。
这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混合敬拜。
这一种我们可以叫做一种混合敬拜。
那混合敬拜不是只有在古代有。
这种混合敬拜不单只是古代才有。
在这个2008年的1月倡导成功神学的美国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感动。
在2008年1月这个创造成功神学这位牧师曾经是这样
说，他说
有一个感动，
他说上帝告诉他这个世界会发生大事情，所以要叫一群人到华尔街那一只这个铜牛面前祷告。
他说上帝给他一个异象，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所以呢他就要带一些人去到华尔街这个金牛犊那里祷告。
他是选择了在这个10月29号那一天去祷告。
咁啊，拣咗10月29号去嗰度祈祷。
为什么那一天呢？因为那一天是1930年这个世界经济崩盘的时候。
点解拣呢日咧？呢一日因为系1930年世界经济崩溃嗰日。
所以就选那一天，要不然世界经济会再次崩盘。
如果佢唔拣，因为佢要拣呢日，佢想呢个世界冇再一次发生个世界经济崩溃。
结果真的那一天就有许多人围绕的那一只铜牛来唱歌祷告。
那天真的召了很多人来到牛那里唱歌祈祷。
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上帝啊，熊市牛市我们都不要。
他们祷告内容就是，上帝啊，熊市和牛市和牛市我们都不要。
我们要狮市，这个狮子的狮。
我们要狮子，即系狮子嘅狮啊！
因为耶稣就是狮子，他来了我们就不会崩盘。
因为主耶稣就系狮子，所以主耶稣嚟咧，咁呢个经济就唔会崩溃啦。
其实他们希望的是上帝介入，让我们可以避免经济不景气。
所以佢哋希望就系神介入，让我哋嘅经济唔去到一个不景气。
可是他们真正要的不是上帝，是要钱。
但其实佢哋真系要唔系上帝，佢哋要系钱。
意思就是给我景气，给我钱，不要有时候不景气，有时候不景气。
即要神给我钱，给我景气的，即我不想一时好时不好。
最好是狮子永远兴旺。
最好都是狮子，系咁啊，成日都系兴旺。
这是一种混合的敬拜。
咁呢一种嘅系混合嘅敬拜。
那在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个去除世界的影响，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在生活当中来彰显真正的仁义跟圣洁。
以弗所书就教导我们怎样脱离这个世界，然后去变成一个新人，学习新的样式，在各方面去认识神。
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导。
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这种的教导。
世界教导我们华人说，赞美使人骄傲，批评让人进步。
世界教导我们特别华人就是说，赞人家会令人骄傲，你批评呢才有进步的。
但是神教导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看见的人得益处。
神的教导就要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话，讲一些好听的说话，叫人得益处。
世界教导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世界教导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但是神教导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但神教导我们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世界教导我们男尊女卑，妇女能顶半边天。
上帝啊，世界教导我哋男尊男尊女卑，或者系话妇女能够担半边天。
但是神教导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神教导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像爱自己一样，妻子要尊重丈夫，
要从过去的习惯模式中解放出来，过一个超越环境影响，依靠神爱神爱人的生活，
要脱离过去那种生活模式，要进入一种的爱神爱人的生活，
就必须要熟悉跟遵行神的话语，
就必须要熟悉和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因为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需要圣灵的帮助。
除了这神的说话，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圣灵保惠师的内助跟帮助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所没有的。
圣灵内在那种的帮助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没有的，
这是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独享的属灵祝福，
这个是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独享的属灵福气。
虽然第一代以色列民除了这个两个人以外都无法进入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这一批以色列民除了两个人之外，所有人都不可以进入迦南地。
但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很有信心，经历了旷野锻炼之后，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都可以进入神所为我们这个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很有把握，因为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主啊，我们多谢你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要借着我们过着与世人不同的生活，来见证和宣扬你的慈爱。
透过我们能够活出向人家见证神的慈爱。
但是我们的信心仍然不足，我们的心思意念性格习惯仍然会跟随着世界的脚步走。
但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还跟着这个世界走。
求求你圣灵的帮助来刚强我们的信心，
求圣灵帮助我们刚强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从过去的习惯生活模式中被释放出来，
帮助我们从过去的生活习惯模式当中拯救出来，
按照你的心意过一个这个信靠神爱神爱人的生活，
按照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过了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妹妮，我们一同站立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刚才你听到神跟你说话，你渴慕神在你生命中做什么事，赐下什么福气给你，是因为你认定他是你的主，还是因为你期望自己有一些什么好处，以致来到寻求神拿福气呢？让圣灵同我们说话。主耶稣，我奉你的名去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人生认定他们的主是哪一个。耶稣，我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他明白你是他们生命的神，并且给他们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神，我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向着你给他们的人生的目标而前进，并且他们来到在过程中跟随圣灵你自己的务造和学习锻炼成长的功课。奉耶稣的名，我给他们有足够的信心能力和愿意降服的心去经历这些的锻炼和成长的过程，以致能够得胜来到行在你的心意中间。祝福他们不要被仇敌令到他们兜圈，更加不要迷路。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和你家人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好，我们默祷之后可以呢。